请大家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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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
你翻到469页，今天讲第八卷。阿难，如是众生一一类中，亦个个具十二颠倒，犹如捏木，乱花发生，颠倒妙缘，增进明心，具足如失，虚妄乱想，如今修正佛三摩地，于是本因缘所乱想，立三见次，方得除灭，如净气中除去毒蜜，以诸汤水并杂灰香洗涤其气，后煮甘露。上堂课讲了十二类身怎么来的，十二类身不是做一件事它就变成狗啊，或是猫啊，或是畜生，或是鬼，不是做一件事。那么每件事情都做了，但是呢哪一样多，其他的还没满，多的就是成熟了，那些种子成熟了，所以它就成为那一类众生。众生像胎生的、卵生、湿生、化生的。那么佛这里告诉我们，如是众生一一类中，亦个个具十二颠倒，所以不是说他只做一样事，就是每一类众生里面都具备了这十二类的，十二类都做了这十二类的事情，只不过种子还没成熟，等到种子成熟的时候也是一样的。哪类的先成，比如说你摘水果嘛，哪些水果先熟了就把它先摘下来了，那还没有熟的呢，它慢慢还会熟嘛，在时间、在空间、在因缘上、气温上面，所以后来的水果还是慢慢的会熟的，所以先熟的水果就先摘了。那么我们也是一样，那些所做的那些事的种子成熟了，一遍一遍做，一遍一遍做，不停地做，所以一个人习气很难改，就是这样，改不了的。你说了千百遍他都不会改，永远都不会改，因为他就是以前就是这样，生生世世他就是这样子做，所以怎么改你都改不了他，他自己呢也改不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被以前的那一些习气牵得太重了，他自己都改不了，他有时候想改他也改不了，就是说他背得太重的习气，有心要改，但是这个他业报还没成，哪一天让他业报成熟的时候，痛不欲生的时候，他下定决心他要改，那时候才会改，否则都不会改的。所以我们可以看一个人的习气，自己看不到，别人都看得到，就是这个样子，因为做太多了，所以一类一个个具十二颠倒。比如说我们人呢，我们人会说谎话，狗也会说谎话，猫也会说谎话呀，它只是不是用说的，它用动作的，你们知道吗？怎么会不知道呢？它说谎话它是用做的说谎话，它骗你，它不是用说的，它不是用嘴巴说的。你譬如说我在庙里面看到他们有一只野狗嘛，有一只野狗，结果后来他们就喂它，但它已经老了，老了常常就喜欢待在这个厨房旁边嘛，暖呢、啊、等到我是每次的睡觉之前都叫他去上厕所，让上厕所就要到外面去吗？冰天冷地的啊，很冷很冷啊，他又不想去，可是他主人说去上厕所，上完厕所再回来。庙里的法师就跟他这样，他没办法呀，他出去了一下他就回来了，然后他还给你看一看，他把脚擦一擦， 因为要上那个木板楼梯嘛，他还给你看一看，擦擦就敲门了，说这么快啊，回来了，这么快啊，好吧，就回来了。那法师跟我说，他说他都骗人哦，他没上，他出去混一下，然后两个脚擦擦脚表示他上了，结果晚上都是尿在他的狗房里面。所以你说他不会骗呢，我也看到了，他很不愿意出去嘛，大家都在暖气房里面，他不要。猫也会骗你啊，他不爱吃这个东西，但是他又怕你不高兴啊，他就假装去吃吃吃吃，等你走了他就吐出来了，他不吃了。所以你仔细观察世间上的很多事情，你要仔细观察，你不仔细观察呢，你就不会知道。你看他们野生动物在捕食的时候，他偷偷摸摸躲在那里，是不是躲在那边，他假装他走了嘛，啊，他假装他不走了，所以那些羊啊牛啊，他看哦，这狮子老虎走了，哎，他就放心一点，他就不跑了，等到回过头来狮子就抓他了。你说还没骗人呢，他有骗人嘛，人会骗人，他们也会骗人，人是用嘴巴骗人，人是嘴巴骗人，人心骗人，然后做出来就是骗人，他们是用动作骗你。有的时候你跟他说喝水啊，他不想喝，好，他就喝了，假装喝了，其实他其实就是嘴巴沾一沾，他没喝。小孩也是这样嘛，所以动物也是这个样子，他不是不会骗你的。所以每一类众生都具备了，他说谎啊，或者是他抢人家东西啊。你说猫会不会抢人家东西？猫会抢猫的东西？会啊。你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你看一群猫，野猫，你站在那里的时候，它各吃各，它不敢打架。你前脚走了，你假装走了，你躲起来，你看着它后面，它转头它就大的欺负小的，老资格的欺负年幼的，它就揍它了。然后你出去的时候，它好像没事了，但是你都看见它打人了，它也是会打人，它会欺负人的。所以说，十二类生个个都具备的颠倒，就是说，人会说谎话，畜生也会做骗你的事，那么人会打架骂人，畜生他也会吵架也会骂人啊，他只是有时候不让你看到一样。所以十二类生个个都具备十二颠倒，不是说只有畜生才具备的他的恶性，我们人也具备的，只不过我们人呢会善性高一点，会做善事。但是你说畜生不会做善事吗？他也会做善事啊。我看见一个影片，动物奇观里面一个影片，有一只母狮子，它的小狮子死了，小狮子死了呢，那么有一头鹿，它也生了一些鹿，那么有一只小鹿不知道害怕嘛，不知道害怕，它就在这个母狮子旁边玩，看母狮子对它也不会怎么样，结果它越来越不怕，越来越不怕，结果母狮子慢慢的就喜欢他了，这个小鹿就在母狮子的怀里玩，他常常跟他在一起玩。那么别的动物侵犯他的时候，这只母狮子会保护他。有一天呢，这个母狮子交了一个男朋友公狮子，这公狮子就不高兴了，他趁母狮子，他把母狮子引诱到一个地方之后，他回头就把这个小鹿给吃掉了。所以你说动物之类一样，它的特性它的习气跟我们人类一样，不过它的恶习比较重，所以它是受报。但是我们人呢，可以由于受教育，由于看到别人的苦难，我们人类的我们一般人叫同情心会升起来，所以人类是比较善的。所以十二类个个都具备了十二颠倒，个个都具备了这十二种的恶性，颠倒就是恶性，犹如捏木蜡花发生。这十二颠倒为什么叫它颠倒呢？就好像你眼睛，你揉眼睛揉久了之后，你就看见这个虚空里面有花，也就是你揉眼睛揉久了，你就眼冒金星一样的，是颠倒。颠倒就是说没有的事你看成是有的事，那么你眼冒金星，也就是虚空里面有花，这个金星从哪来的呢？你说没有金星，可是你的眼睛真的看到了，可是其他人的眼睛没有问题的，他就没看到， 但是虚空里面有花，你去找你又找不到，可是你明明刚刚有看到。我们所做的这些恶事也是一样，你说没有吗？可是偏偏又做了。但是你说有吗？他还要受报，受报把它消掉，就叫做犹如捏木。捏木乱花发生，花就是说十二类生通通都具备十二颠倒，十二大类的颠倒发生呢？发生什么呢？生死轮回。十二类生的众生都有生死轮回，发生什么？谁不生谁不死啊？谁没死啊？有生的就有死，哪个不死的？这个世界上谁不会死啊？每一个人都会死，年轻的人呢也不一定说是会晚死，年老的呢也不一定是早死，就是看看你自己所做的善事多或是恶事多来决定你的寿命。颠倒妙缘，增进民心，所以生死是不正常的，不生死才是正常的。可是我们都是在生死里面认为生死就是正常的，但是不生死才是正常的，所以就颠倒。颠倒就是说明明没有生死轮回，你偏偏要生死轮回，就叫做颠倒。妙明，妙就是妙心、圆心、真心、静心、明心，你把它拉下来，把那几个字通拉到心下面。所以我们的妙缘真净明的心就被生死颠倒。要知道各位，我们为什么生死呢？是我们的什么原因让我们造成我们生死？每个众生都有一个什么？每个众生都有心。这个心大家都知道，你看不到它，你摸不着它，我说的无数次了，你都看不到，你都摸不到。但是圣人看得到我们的心，我们自己看不到，我们就会用，每天都在用这个心。这个心本来是干净的，这个心本来是一尘不染，就好像镜子一样，上面一点灰尘都没有，什么东西来镜子就照什么。我们的心本来就是这样子，但是我们现在镜子上面有了灰尘，我们心上有了灰尘，这个灰尘是什么？我们是心上有了灰尘，灰尘是什么呢？你沾了些什么东西呢？沾了外尘。那外尘什么东西最吸引我们？这些外尘，你看我们在这娑婆世界，什么东西铺天盖地的来吸引我们？色，到处色都是色，你眼睛看到的都是色，佛看到的都是空，我们看见都是色，到处都是色。但是佛看到的每个众生都是佛性，是真如的。我们到处看到的是不同的高矮胖瘦好坏美丑，我们看到都是色，所以这个色没有离开我们，等于我们整个欲界的众生都是被色所包得紧紧密密麻麻的，你逃不出这个色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色上面起了分别，我们在性上面，在佛性上面是没有分别，可是我们在色上面我们看到的都是不同的，但是我们没看到这个不同的怎么来的。那么色就是色蕴呢？色蕴呢？色蕴，五蕴里面的色蕴，五蕴里面的色蕴就是色法，我们下堂课就会讲到了，成唯识论我们今天也会讲到，刚好这里讲到，刚好配合在一起，所以我在这里先讲，下堂课你们就会比较容易懂。五蕴里面的色蕴，第一个就是色蕴，我们一念不绝就起了色蕴了，离开佛性就是色蕴。那么色蕴色法就是包括色声香味触嘛，色蕴嘛。那么五蕴里面还有受想行识，受想行，受想行是心法，一个是色法，一个是心法。那么是本来不是是，本来是字。那么五蕴呢就被我们弄成了五阴魔，五大类的阴魔，五大类的阴魔，每一类的阴魔它都有十个助手，每一个助手它下面还有很多的帮凶。所以五蕴在第十卷里面就是五十种阴魔，五十种阴魔就是每个人身上都有， 只要有生死轮回的众生，他身上都有五阴魔。所以我常说，魔不在外面，都是在你自己的心中，不是我说的，是佛说的，在这里更正了。所以每个身上，每个人身上都有魔，魔不是别人，是你自己。那么五蕴呢，它包括了色法，包括了心法。色法、心法，色法你可以看得到，心法你摸不到。那么五蕴是怎么来的呢？五蕴是我们生生世世都在色法里面混，自己找来的。所以五蕴就包括色、受、想、行、识，色法、心法都包括的。那么色法、心法包括，它还包括把你生生世世你所做的善事、恶事，不善不恶，它都给你记录的好好的，帮你保存的好好的。所以五蕴就是变成我们的生死的资粮，我们生生死死要有资粮啊，没有资粮你怎么会生死呢？所以五蕴就成为我们有情众生的生死的本钱，而不是不生死的本钱。但是这个五蕴它可以不动的，谁让它动啊？谁拿来的？五蕴是谁去拿的？每个人都有他的五蕴，那么每一个人用什么方法把你的五蕴叫出来？你们想想啊，用脑筋想想啊，你自己的五蕴你用什么方法把它叫出来的？它本来不动的，谁他你用什么方法把他叫出来，把你的五蕴叫出来？心动是什么动？
心王。
心王什么动？心动没错，但是心动，我们心动是谁动啊？谁要心动？我这个忘我把五蕴拿来的，你五蕴本来没动的，但是你那个我一起来的时候，忘我一起来的时候，你的五蕴就说，老板你叫我干什么？因为五蕴他很厉害的，他五蕴我刚说了，过去生生世世的他都帮你存得好好的，那么色法心法他也给你存得好好的，所以他什么都有，他丰富的不得了，五蕴他丰富的不得了，他就像一个仓库一样。但是你一我一动的时候，你就把仓库里面你把五蕴拿出来了，你的五蕴来，五蕴就马上来了，来帮你干什么呢？帮你从仓库里面拿东西，顺便呢让你当下根尘相对的时候起善恶的这一种的决定。所以五蕴来了，那么五蕴来了，五蕴他又在五蕴来了之后，他要用什么方法让你去造业啊？他把心叫出来了。五蕴是你的仓库嘛，大本营嘛，是你的八世藏世上面的八大仓库嘛。所以我把五蕴叫出来了，五蕴又把谁叫出来了？把心叫出来了。你心就动了吗？但是你心动，你本来心不会动的，你本来就是像镜子一样很客观的来看事情，你这时候你不客观了，因为你已经把五蕴叫出来，五蕴就是你过去就是这个习气，所以你不客观了，你心就动了。那么心本来是可以用的，这时候心就用到了你自己的习气，你过去是什么习气，你现在就是什么习气。过去爱吃肉，这次第一次吃红烧肉你就特别喜欢，哎，小孩子第一次吃牛肉面他就好吃的不得了，他妈给我说的好吃的不得了，他下次还指定要到这一家去吃，那是谁的错？父母的错嘛，你带他去吃干什么？他不认识的，他本来不知道，是你带他去吃了一次之后，那么他就觉得好吃的吗？所以他的八世上面的业种他还没满，等到他满的时候他就受业报了嘛。所以那个小孩才3岁，他就说很好吃哦，他给我讲，他说很好吃哦，我就举例跟他说，用小孩子的话举例跟他说，他说这样子的话我以后不吃了，不过我给你说哈，我的哥哥哈他最爱吃牛肉，不是我，是他说好吃的，不是我，3岁， 我回去要跟他讲，叫他不要吃牛肉。所以你小孩子的心可以是善，可以是恶，看他的外缘，他所碰到的助缘是善，小孩子的心他的善根就起来了，那么他所碰到的助缘是恶，那么他的恶心就起来了。所以小孩子他是随他的助缘，除非这个小孩子的善根非常强，你跟他解释，你带他去看牛是怎么样的，然后怎么屠宰的，那么小孩子善根很强的时候，我也遇到他不吃了，他不吃鸡肉，他不吃牛肉，他说那个 McDonald's hamburger 我不吃，因为他在书上他看到一个小孩图片，这里是牛，那么这里怎么样，牛吃草牛奶挤牛奶，到最后呢到了 hamburger， 他跟他妈妈说不要吃了。他妈妈想这小孩子才不过六岁，他懂什么呢？那么他妈妈是年纪很大了才生这个男孩，美国人，所以小孩子说说就算，他以为小孩说说就算了，结果真的小孩不吃，小孩子跟他妈说我不吃，已经跟你说了我不吃，他妈这才赶快到处去找素食店。那么这小孩子还跟他的这个阿姨啦这些啊，跟他们讲叫他们都不要吃了，这就是他的善根，他自己的善根很强，所以他没有被外面的大人影响，他反过来影响大人，这就是他的善根。所以我们的心本来就是清净的，但是我们为什么碰到了助缘好助缘坏呢？因为你过去跟这些人有交往嘛，你受到这些人的影响嘛，所以你就行恶了，因为不知道悔改，不知道悔改，所以你这一生你又碰到了这些人，所以你不要说我真倒霉啊，碰到了这些人，那是因为你过去跟他有因缘嘛，所以你这一生要不然就来还债，要不然就来讨债。所以你看这里，我们的心是什么心呢？妙缘真净明，这几个字妙缘真净明都是在讲我们的心，这五个字全部在讲心。心是妙的，妙是什么？是空性。心你不用它的时候，你坐在这里，你没有跟人家结怨，你也没有做什么事，你在这里看书，你的心它是善的，它不会自己，它自己不会说自己突然发神经的就大吼大叫，它不会的。所以心没有动的时候都是善，你在读书的时候是善，它是妙，因为它是空性，空性就是善的，圆是圆满的，没有说谁的心是有缺陷的。我们的心现在有缺陷，因为我们会做恶，会有恶念，就是缺陷。本来它不是不会做恶的，它是真，它是真如的，它是不动的，它是净，干干净净，上面没有我。你的心上面有没有我？没有嘛，我刚刚讲了嘛，是谁把心叫出来帮五蕴办事？我把五蕴叫来，五蕴从仓库里面找东西，又把心叫出来办事情，所以它本来是干干净净的，它是明明白白的，跟镜子一样，来什么照什么它都知道。现在我们不知道了，来什么也不知道，照什么也不知道，这个因缘起的是好是坏不知道，我们现在通通不知道，所以原来的心上面就沾了尘，具诸如斯，虚妄乱想。所以呢，由于呢有生死，有妄念，有十二颠倒，这些都是从哪来的？都是虚妄的。因为为什么说希望它不真实？因为要受报，受报就不真实了。但是没有生死才是真实的。它的根源在哪里呢？看到最后一个字，乱想，胡思乱想，坐在那里发呆，东想西想，想些做不到的事情，想些不是你能力做得到的事情，想了之后呢，又不切实的去做，就是乱想。如今修正佛三摩地，于是本因缘所乱想。现在我们要来修正三摩地，三摩地是佛的三摩地，不是凡夫的三摩地，不是外道的三摩地。要知道外道它也是 持戒严谨的、哦、外道他不是不持戒，你不要把外道看得好像很不值钱啊，凡夫还不如外道呢。佛跟我们说，如果你因缘不好，你没有办法遇到佛法，没有办法遇到佛法生，你出生在这个地方嘛，没有佛法生嘛，你可以跟外道出家。为什么可以跟外道出家呢？外道是直戒的，他也是直戒严谨的，但是他的智慧有限，所以他说的法就不究竟，就变成说出来的法今天这样明天那样，颠颠倒倒的，但是他也是直戒的。所以我们今天想要证佛的三摩地，三摩地前面是奢摩托啊、哦，前面佛都讲了奢摩托要怎么做，这里是三摩地啊。三摩地，三就是证，证定，证定不是说说的，证定是要你体会的。奢摩托三摩，三摩在到三摩的证定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就有慧了。奢摩托还没有慧呢，奢摩托就是直戒，心跟戒合，那还没有慧，只是强迫自己要守戒而已。等到你随时随地都守戒了，根本不用起心动念，你都是戒的时候，那么就开始进入三摩。三摩就是正定。想要修佛的三摩地，于是本因，那么不能够证到佛的三摩地呢，是什么原因呢？缘所乱想，就是胡思乱想，想因作祟。想因就是五蕴里面的色受想想因，想因就是心所，就是心在分出来的，想就是一根乱想，不切实际的乱想，虚妄的乱想，期待的乱想。所以想要把这个乱想把它除掉，佛跟我们说要有三种见次，才能够把这个想因把它乱想把它除掉。如净气中除去毒蜜，以诸汤水并杂灰香洗涤其气，后煮甘露。佛就举一个例，好像一个干净的瓶子里面，干净的瓶子里面放了很多的毒，有毒的东西，这个毒还叫毒蜜呢，众生不知道它是毒的，众生看到这个蜜认为是甜的很好吃，但是众生不知道里面下了毒，有毒，所以众生都会去吃，吃了就死了，死了就是生死，生死就叫死了。所以这个瓶子里面装了这个毒蜜，要把这个毒蜜除掉，你先把这个毒蜜倒掉，倒掉之后呢，以诸汤水，你拿水啊肥皂啦、啊、把这个瓶子洗干净，洗干净里面还有啊，它清不干净的，还有味道在里面嘛，还有毒的味道在里面。佛说你再用那个香灰泥巴啦、啊、或香灰啦、啊、把这个味道给它除掉。所以洗涤其气，这样洗干净了之后你才去装甘露。也就是举个例来说，譬如酒瓶吧，这个酒瓶里面你虽然酒喝完了，你把酒瓶洗干净，酒瓶还有酒的味道，你要把酒的气味怎么除掉呢？你拿沙子在里面，或是这个香粉啊，把这个里面放在这个酒瓶里面，把它搅一搅，隔两天你再把这个沙子倒掉，是不是酒的味道就没了？所以这比喻什么呢？这个味道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习气，习惯了嘛，经常做，所以你要把习气把它洗掉。一个人的习气就是这个气味洗不掉，有人贪吃，有人贪睡，有人这个各种各同不同的五欲啊，有人迟到，是不是说了多少年他都是还是迟到的？有人呢他不迟到，他跟你咔咔好几点几分几秒到，刚好到，哎，也有这种人呢、啊、他就是算得这么好。老师说你们呢，如果在佛法上面呢这样斤斤计较， 就是在戒上面你们斤斤计较，你们都有成就了。可是你们今天是在世间法上面这样的斤斤计较，所以没有成就。你如果在戒上面你斤斤计较，我犯了一点都不可以，我说了一点谎话也不可以，我怎这个你在戒上面你斤斤计较，你今天一定有成就。可是我们是在世间上面时空上面我们斤斤计较，这就是习气。那么这里说的静气，每一个人自己的静气是什么呢？如来藏。每一个人的心是佛性，它是如来藏。现在呢，你的毒蜜虽然除掉了，什么叫毒蜜呢？就是爱，我爱这个，我爱那个，我爱名牌，我爱吃蜂蜜，我爱吃巧克力啊，就是爱欲望，不停的欲望，就是毒蜜。佛不是不叫你爱哦，因为爱是私有的，爱是占有的，爱是不能够跟别人分享的。这个爱，佛说的是这个爱是毒蜜。所以佛要我们大慈大悲，大慈大悲就是对所有人都是一样的。那么这个爱就是不同的，这是私欲，这叫毒蜜。那么现在呢，把毒蜜虽然是不要了，因为前面佛要我们守五戒嘛，守五戒就是说你虽然把这个毒蜜除掉了，守五戒把爱私爱把这个欲把它除掉了，但是呢习气还有啊，因为过去做了太多次了，所以佛告诉我们以诸汤水。什么叫汤水呢？就是下面佛告诉我们要怎么做，清净明慧，要六世七世要清净，并杂灰香，灰香就是正定，你要用正定把你的习气给它除掉。因为虽然你不做了，但是你看到的时候呢，你还会心动，你心动的时候你要用正定，要用正定的力量把这些除掉。你说你喜欢穿名牌的吧，每次都看到名牌你就心动，你这时候你心不要动，你正要想去买的时候，你告诉你自己我不可以。佛跟我们说了，穿名牌也是恶，大般涅槃经说得很清楚，喜欢穿名牌的就是恶。所以你看到名牌大减价的时候，你告诉你自己我不心动，我不买，这样子你就是看到你的不对了。这就叫做练习正定，叫做杂灰香。为什么杂灰香呢？因为三摩地每一件事情上面都要三摩地，每一件事情过去你所喜欢的所贪的，你这时候想做的时候你就告诉你自己不行。所以三摩地有无量的三摩地，就是在每一件事情上面，在正的上面，当你心不正的时候，你马上把它叫回来，不行，心啊你这样做不行了，五蕴啊我不跟你合了。所以我是跟忘我是跟五蕴合在一起的，他很厉害啊，把我们绑得生生死死的。你这时候你就告诉你的心，我不跟忘我跟五蕴合，我要让忘我跟五蕴让他们分散，他们合我不管，跟我的心不干，我的心要保持的清清净净的，要保持的干干净净。你这时候就用正定的力量把忘我跟五蕴不要它起来，忘我跟五蕴一起来不得了，天翻地覆，就把你啊弄得个团团转，你不得生，你没有办法离开生死。所以我们千万注意，忘我跟五蕴不要给它合，要把心管好。我前一堂课都说了，你看你管不管得了你的心？为什么佛成佛了，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众生在轮回呢？要晓得佛把自己的心管得好好的，我们把自己的心是管不好的，随自己的心放纵。所以杂灰香就是要有正定的力量，三摩地的力量，洗涤习气，洗自己的心，心上的习气把它除掉，后煮甘露，然后你才能够把菩提法你才能够注入你的心呢。 你如果没有把心洗一洗的话，你的菩提法你听不进去的，你一听到五十位真菩提路你就心烦了。我们下面马上讲第九卷，就要讲五十位真菩提路了，就是说你修行真正要怎么修了。如果在讲之前还不把心洗洗的话，你听不进去，你会听得很烦的。但是呢，你在讲之前你把你的心管好，把这些乱七八糟的通通把它扔出去，你听起来你很高兴，你很欢喜的。所以后主甘露，你才能够听得进去，你才能坐得住。告诉各位，你真正听经听得，你真正想学，你真正想证到佛的果位，你听的时候你不会动的，你绝对一个不会动，你会很专心的听的。你不能够专心听，就是你思想杂乱，所以你不能够专心听。云何名为三见？三种见次，什么叫做五十位真菩提路上的三种渐渐增长菩提的方法呢？三种，这三种方法要把它记得。一者修习除其助因，二者真修枯其正性，三者增进伪其现业。第一个要修习，我们还没有办法说修行呢，只是练习而已啊。练习佛所说的一切叫修习，除掉助因，把生死的助因，让我们生死的助因要把它除掉。第二个真修，你要真正的修，枯其正性，这个枯就是木字旁在一个骨，枯就是枯萎的枯。枯就是除去正性。什么叫做正性呢？众生认为是对的，众生认为这是没有问题的事业，吃动物的肉是对的，没错的，这是众生所认为的。说谎话没关系的，人家说人不说谎话天诛地灭，这是众生所认为的，说谎话是应该的。所以要哭，要除去所有众生自己认为是正正当当的性业。什么叫性业啊？生死轮回的，就造我们造成生死轮回叫性业。什么叫性业呢？就是不守五戒，就叫做性业。性业就是说，不管你是佛教徒还是不是佛教徒，或是其他信佛的也好，不信佛的也好，或其他宗教也好，你去做了，你都要受报，就叫做性业。他不是选择说佛教徒才需要守戒，或者是说你听了经没听经一样要受报，就叫做信业。第三，增进伪其现业。什么叫做现业呢？就是五根去奔外尘，眼耳鼻舌身去追逐的色声香味触法，叫做现业。怎么叫增进呢？要用止观的力量来除去违，就是除去，就是违背，就是除掉六根去奔六尘。什么叫止观？止观就是奢摩托嘛，最初方便。一个人学佛就要从止观开始，止就是说把所有的恶通通都洗止，观就是你要能看到自己的错，你看不到自己的错，就没有可能把自己的恶除掉。比如说说出去一句话随便说出去了，你马上发现到不对了，马上改，然后慢慢的呢你会想想才会说，不会嘴巴不经大脑思考就呸就出去了，出去了还不知道错。所以我们学佛学这么久了，这部经已经讲了两年了，讲了两年呢，止观也讲了好久了， 当你要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你马上告诉你自己不对，不行。或者说出去之后呢，那都已经晚了，但是你能够马上知道是不对，马上忏悔，至少要有这个，至少要有这个能力。云和注音佛在后面一个一个跟我们说，什么叫做注音呢？阿难，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，一四时住，所谓断食、促食、施食、事食，是故佛说一切众生皆依食住。阿难，一切众生食甘故生，食毒故死。是诸众生求三摩地，当断世间五种心菜，是五种心熟食发淫，生淡增慧。如是世界食心之人，众人宣说十二不精，十方天仙嫌其臭秽，贤皆远离，诸恶鬼等因彼十次视其存稳，常与鬼住，福德日消，常无利益。是十心人修三摩地，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，大力魔王得其方便，现作佛身来为说法，非毁境界，赞淫怒痴命中自为魔王眷属，受魔福尽，堕无间狱。阿难，修菩提者永断五心，是则名为第一增进见次，修行见次。所以佛说我们注音生死的注音要把它除掉。你说为什么我们会生死啊？在生与死之间为什么这么苦呢？为什么所做的事情所期待的事情都不能如愿呢？所以生死的注音，佛说如是世界十二类生不能自全，十二类的众生都不能够自己来顾全自己的形色，也不能自己顾全自己的命。谁能够说我能活多久啊？谁能够说我不会死啊？谁能够说我哪一天死啊？都不知道。所以谁能够说自己不会生病呢？所以都不能够知道自己的形色或者自己的生命什么时候结束，什么时候衰败不知道。那么十二类生呢，都是要依四食住，四种吃法，四种要吃东西，吃东西有吃东西的方法。哪四种呢？所谓断食、促食、施食、事食都要吃。什么叫断食？就是我们欲界人呢、天呢、修罗啦、畜生呢，吃东西都要有这个东西，都要菜嘛，都要切成一段一段的。那么吃东西呢，吃饭有吃饭的时间，早饭、午饭、晚饭是一段一段的。那么没有人说吃菜，这个菜一拿来一把就打吃了，没有，菜洗好把它切一段一段的，是一段一段的，所以叫做断食。那么我们欲界的人都是断食。那么促食，什么叫做促食呢？闻那个气味，鬼神就是促食。鬼神就是他不是吃这个物质的，他是闻气味。施食是色界，色界的修行人因为他离开了欲界，他用施什么呢？禅悦为食。那么他都在静坐里面，或者是初开始是静坐吗？那么后来在行住坐卧呢，都是在思维佛所说的法。我们说法食叫做法食，那么他思这个法来改正自己，这就是他的食。事实是 就是无色界，无色界他已经离开了色，离开了欲界，离开了色界，他达到了无色界。无色界呢，他的禅定的功夫呢很深，他把前面的七识通通都扶住了，只剩下的第八识阿赖耶识。那么第八阿赖耶识是很大的，所以有空无边，事无边，无所有，非想非非想，他以事实为他的实。你看我们众生吃的，一般人吃三餐，有的人要吃五餐呢。那么你看鸟啊，吃不停的，一面吃一面拉的，吃不停的。越是低等动物，它是越是吃的不停的吃，整天都在吃，吃完了就睡。那么人是吃三餐，有人要吃两餐之间，他还要吃东西，就变成吃六餐。啊，这个都是不正常的。是故佛说，一切众生皆依十度，因为每一个众生不是只是人呢，每个众生都有五根嘛，眼耳鼻舌身也有一根，也要吃东西，也要呼吸，所以佛说是平等的，每个众生都有他的权利来生存在这个时空里面。但是我们众生就没想到，人家有眼睛呢，猪也有猪眼睛嘛，他也会看嘛，他也会看你好的坏，他都会看的，他也会记，他也有记忆。但是我们众生就无明嘛，就说吃猪肝补肝，吃猪肾补肾。那我说那吃猪脑补脑啊，那么猪的脑是聪明呢，还是人的脑是聪明呢？如果猪的脑比人脑聪明的话，那么它就不会成为猪了。如果人脑要猪脑来补的话，那么人的将来这个脑袋就比猪还不如嘛，那我们众生就不会想啊。所以众生所看到的就叫吃人家的肉，他没有看到他也会怕死的。所以一切众生都是靠食来依止这一个时空里面，阿难，一切众生食甘故生，所以所有众生吃干净的东西他就不生病，他可以活得久一点，食毒故死，吃不干净的他就是死。那么所谓干净不干净，我们人说的都是我们人吃的不干净的，他说是干净的，怎么讲呢？很多人跟我说，我问他说你猪肉怎么洗啊，他说在水里洗一洗就好了。我说你猪肉要不要用肥皂啊，他说不需要啊。我说他怎么洗得干净啊，他在水下面冲下就可以了。我说你知道这个猪肉每一个瘦肉中间都有肥的嘛，都有脂肪嘛，每一丝的瘦肉中间都有脂肪，否则的话它没有办法密合啊，你说对不对？都有脂肪吗？脂肪的话它才能把它合在一起嘛。那么你洗表面你就冲一下水就干净了，你心里面认为干净了，可是这个猪肉在里面啊，它这么厚，它里面怎么洗啊？它在里面是干净的。那么各位，它里面是干净的话，那么人的血液是走全身的，那么它走全身，血液不干净的话，它全身也不会干净呢。但他说那怎么办，你跟我说，我说我告诉你，洗的方法是这样子，放在滚水里面去滚20分钟，然后把那个水倒掉。他说那不是没味道了吗？我说你要吃，你如果你吃这个汤水啊，那么你就生病，你自己选择，你要吃还不要吃，像洗抹布一样，你抹布用久了之后你洗不干净嘛，你就是再用那个洗衣粉洗，你这个抹布还是洗不白，那你用什么方法洗呢？你是把这个抹布放在那个锅子里面，锅子里面放点漂白水，放点洗衣粉，让它去煮嘛，煮个40分钟，是不是它的抹布上面黄的啦，什么乱七八糟统统煮出来了吗？煮出来了，各位，我说那就是你就去吃这个吧。啊，你现在这样子嘛，我是跟你讲啊， 你这个抹布不洗干净的白的吗？你就是吃这个白的洗干净的，这个抹布就是比喻肉嘛，洗干净的。那么你不要啊，你要去吃那个抹布的那个煮抹布的水啊，你现在就是吃煮抹布的水。他想想看，因为毕竟都是受过教育的，想想看啊，是对啊，我们怎么这么笨，没有不知道啊。所以众生所说的干净就是不干净，佛所说的干净就是你不要去吃它，你的心是干净的，你的四大色身是干净的，所以你吃进去的是干净的，你吐出来讲的话也是干净的。我们现在吃进去的是不干净的，我们吐出来的话让人家生气的，这就是不干净。所以你吃干干净净的，你就不会毒死了，那么你不吃干净的，那就会毒死。是诸众生求三摩地，当断世间 五种心菜。所以前面说了不要吃肉，不要吃众生肉，现在告诉我们还要断五种心菜。为什么要断这五种心菜呢？是五种心熟食发淫生淡增慧，这五种心菜你煮熟的吃，增加淫欲的心，让你的心很乱，那么你生吃增长这个嗔心。哪五种心呢？比如说大蒜、葱、韭菜、教头。你知道教头吗？教头像大蒜一样，但它后面还有一个尾巴，他们常常来做糖醋的，就是说泡的酸酸的，那个外面有一罐一罐那个教头。那么还有一些就是异味的。那有人跟我讲说，那大蒜不错呀，大蒜可以杀菌呢。我说你所想到的是一部分，但是真正杀不杀菌也是我们人说的，但是佛是看到的彻底法的根本。所以葱、蒜、韭菜，韭菜这个韭菜是最厉害的，这韭菜起淫欲心是最厉害的。所以这五种心菜不要吃。如是世界实心之人，众人宣说十而不精，十方天仙嫌其臭秽，嫌皆远离。那么在这个时空里面，世界就是在时空里面的这一些不但吃众生肉的，喝众生血的，还吃心五种心菜的这些人，即使他能够说法，说的这个把佛所说的这个经啊背了个滚瓜烂熟啊，他说了个天花乱坠，他很会说，但是呢他没去做。十方天仙嫌其臭秽，嫌皆远离。天人仙人嫌他有气味，不会接近他的，不会护他的法。那么连天人仙人都会远离，那么各位菩萨会不会远离？会远离，菩萨也会远离。所以我们在修行佛修学佛法的时候有很多障碍，有很多障碍。为什么障碍？因为我们的五阴魔，我们的五阴魔跟外面的魔相合，所以外面的魔就不找我们。但是我们的五阴魔不跟外面的魔，魔子魔孙魔王，我们不跟外面的魔相应的时候，外面的魔就找你了。你想要离开他吗？因为他认为说你本来是跟我在一起，你不会离开我的魔掌的，所以他不会动你的。现在你要离开他了，他不能让你离开了，他就少了一个人呢。他这时候他就不成就你，他就要害你。但是十方天仙他是来护持佛法的，他希望成就一个佛弟子真正的能够成为菩萨，能够成为佛的，所以他来护持你的。但是魔他不是，他希望你最好在这个世间上吃喝玩乐都最好不要离开，魔就是这样子。那么佛不是的，菩萨不是的，他是要成就你，他不会嫉妒你的，他就是希望你好，因为他如同我们的父母一样，他希望你好，他不要回报的。所以天仙都嫌臭。为什么嫌臭？你说吃大蒜的人他嘴巴有没有大蒜味？有味道，它大蒜有味，很重的。吃大蒜的人他身上毛细孔会不会发出大蒜味？会。你不要说了，吃肉的人 他常常跟我说我没有吃肉了，真的我很久没吃了，他一开口身上都是这个臭的肉味，他没闻到的，但是我们闻到了又不好意思说，他嘴巴还说他没吃，但是他那个身上出来那个气味就是肉味，他自己不会闻到。所以护法神都不来了，诸恶鬼等，你看这是鬼，鬼他很恶啊，鬼是要猝死嘛，你嘴巴还留那个味道，他会不会来吃啊？会嘛，他一定会来吃嘛，你嘴巴有那个味道，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他一定会来的。他来吃什么呢？因为你嘴巴上都是留的那些食物，所以他就是靠吃这个，他就吃完他就可以吃饱了嘛，他就来了嘛。所以诸恶鬼他饿得不得了等等啊，恶鬼就很多种啊，因彼十次，因为这个人他吃肉喝酒，那么吃五星的，视其唇纹，哎，他就吻，他就是舔他的嘴巴。你看鬼啊是无形的，那么你都没看到他来了，他在吃你嘴巴上面这个剩余的东西，就好像一只老虎，他猎了一头生物，他吃没吃完呢，谁来吃？
鸟
还没有到鸟，像那个狐狸啊狼先来吃，狐狸狼吃完了谁来吃？鸟，后面的才一个一个轮流吃。那么这个人他吃肉喝酒吃五星，他吃完了他认为没事了，好了，还有后面的来接着来吃，一个鬼两个鬼还很多的鬼来吃，视其唇吻，常与鬼住，他还不知道他常跟鬼住在一起，他还怕鬼呢，他天天跟鬼住在一起他不知道。福德日消，所以他身体越来越坏，福这个鬼啊他不会帮你的忙的，他不会加持你的，就是把你的身体通通给虚耗掉了。所以福德都开始一点点的损消，常无利益，没有对于这个人呢做一些没有利益的事。是时心人修三摩地，菩萨天仙十方善神不来守护，所以不直戒，不把五戒止好，他就是要修耳根圆通，他就是要修三摩地，菩萨天仙不会来守护他的，十方善神也不会来的，他就天天跟鬼住在一起，他以为他在修行呢，他认为他讲经说法，他认为他徒众多得不得了，他还要吃牛肉。但是这些众生呢也分不清楚，认为说修行人可以吃牛肉没问题的，在这里就是不行就不行的，没有说你修行人可以吃牛肉，你修行人明知故犯，那么你的罪比不知道人还要重。所以你要修三摩地，你看我今天坐在这里能够这样讲，不是我的力量，不可能的，没有菩萨没有善神的守护，我没有可能在这里讲的，一定讲的语无伦次，我告诉各位都是本来你不懂的，结果你在讲经的时候哎，你懂了，你以为是你吗？不是，都是十方菩萨天仙善神来守护，所以你才能够坐在这里讲。大力魔王得其方便，现作佛身来为说法。大力魔王这时候呢，因为前面有魔子魔孙嘛，魔子魔孙那么天天跟魔坐在一起住在一起，跟鬼住在一起不知道，但是呢你又是披着佛的袈裟佛给的袈裟，出家人袈裟，所以你不能不讲法，这时候怎么办呢？讲法下面的众生假如听得你语无伦次，这个众生也会走的，所以大力鬼王就现作佛身，幻化做佛身来附在这个人身上让他说法，非毁境界。大力鬼王所说的法是什么？非就是不但破坏了佛告诉我们要守的五戒，他还跟你说暂淫怒痴，没有关系，行淫吧，什么现在就有啊，你们都可以看得到的，什么跟这个什么，尤其某一宗派的，他可以吃肉可以喝酒，他可以淫欲，所以他还可以跟 告诉信徒说，来，我加持你来行淫欲，告诉你说没关系嘛，那么要有金刚怒目嘛，所以他告诉你怒，所以都是愚痴的，命中自为魔王眷属。那么你跟错人了，命中呢你就是自自然然你就跟他们走在一起了，受魔福尽。你要知道，因为你在没有跟魔在一起的时候，你过去还有福嘛，还有善嘛，那么你八识上面的福，八识上面的善，通通都这么样的耗散完了之后呢，堕无间狱，就到了无间地狱去了。那么魔王有两种，一种是欲界，一种是色界的。欲界的魔王就是波旬，色界的魔王就是摩西首罗天。那么欲界的魔王呢，波旬，他统呢欲界的这个魔的眷属。那么色界的摩西首罗天的这个魔王呢，他统三界的魔王，有魔王的事啊。那么魔王都是喜欢世间上的这一些五欲，所以你要知道，你看一个道场正不正，你看讲法的人正不正，你有一个标准吗？你们现在应该知道什么标准呢？戒。这个道场叫你直不直戒，这个道场跟你说要直戒，他就是听佛的话的，这个道场叫你不直戒，那么他就是不听佛的话的，这个道场叫你执这些戒，叫你不执那些戒，那么他也是不听话的，他不敢讲，因为他怕信众的供养没有了，他不敢讲。所以真正讲法的道场人不会多的，那么一个道场要告诉你怎么赚钱，这个道场人很多的，非常多。他还告诉你说他可以看你的未来，看你有没有钱，他还告诉你说没问题，我教你怎么赚钱，这个道场一定是就是很多很多人的。你所以你要会分，一个是教你正法，一个是教你邪法。教正法的呢，就是叫你将来见到佛，叫你将来的这些恶的因缘要把它除掉的。那么教你邪法的呢，叫你去制造很多的因缘，都是邪因缘，那么让你将来更苦的。所以魔王都是赞叹贪嗔痴的。阿难，修菩提者永断五心，是则名为第一真境修行见次。所以想要离开生死，佛就告诉我们，佛叫阿难，也就是告诉我们大家修菩提，因为只有修菩提法你才能够回到家，不修菩提法回不到家的。云何正信？阿难，如是助众生入三摩地，要先严持清净戒律，永断淫心，不食酒肉，以火进食，无惮生气。什么叫做正信呢？也就是佛前面说的要真修，你真正的要来把所有的影响生死的原因通通除掉，所以要哭掉所有的凡夫所说的是对的这些事。阿难，如是众生入三摩地，你想要由奢摩托进入到三摩，就是三摩地，奢摩托就要直戒了，但是奢摩托直戒有的时候会忘掉，等到奢摩托直戒永远不会忘掉了，起心动念都在戒里面，你才会进入到三摩地啊，否则进不到三摩地啊。所以入三摩地你要先严持清净戒律，佛所说的一切都是戒律，都是清净的，都是让我们不生死轮回的，你要严格的遵守。永断淫心，不但身不作，心里面想都不要想，把这个淫欲的心，心本来干净的嘛，为什么要永断淫心呢？ 因为你跟别人行淫欲的时候，两个心就是纠缠不清。所以在行淫欲的时候，那么双方面互相的，一个是主，一个是因，一个是缘。为什么行淫欲的时候可以完成这个淫欲呢？互相都有需求，双方心不清净。但是一旦淫欲完成之后呢，各有各的想法，就开始争吵了。你想想看，争吵的时间多呢，还是和谐的时间多？当然是争吵的时间多嘛，因为不和嘛。所以佛要我们断掉，连想也不要想。再来呢，不食酒肉，不喝酒，不吃肉。那么喝酒呢，有人说喝一点酒嘛，冬天太冷了嘛，那么这个红酒啊对身体好。好什么呢？你今天喝一小杯，半年之后就喝两杯，再隔一年就喝三杯，再来是越喝越多，你是断不了的，这个酒就断不了。酒可以乱性，为什么佛教我们不喝酒呢？它可以乱性的，很多事情都是在精神错乱的时候就做出来了。所以不喝酒，也就是不昏沉，整就要清清楚楚的，不吃肉，不吃众生肉。以火进食，无惮生气。佛要我们所有东西都要经过火把它煮一煮。为什么佛要我们煮一煮呢？那是我们现在美国啊，都吃生菜，都吃 lettuce， 都吃沙拉。你要知道佛叫我们煮一煮，因为生菜上面有的有病毒在上面，要经过过火之后呢，这些病毒才会死掉嘛。所以呢，你看我们几年前这个有一个餐厅，它的葱出了问题，因为他们撒在菜上嘛，那葱嘛就撒在菜上，有人吃了就死了很多个人。后来这种餐厅，连锁的这种餐厅，后来一家一家的关门。那么有一阵子，几年前说 lettuce 上面有这个 E. coli bacteria， 有没有？那么有的时候说番茄的地上面也有。这就是佛为什么要我们要所有东西通通要经过火，都要过火一下。无惮生气，不要吃生的。生气就是说生菜，所有的菜通通要煮一下，至少你要烫一下。阿难是修行人，若不断淫，给予杀生出三界者，无有是处。修行人，你不断淫欲的心，以及你还不断吃众生肉，你又要吃众生肉，你又说要修行，佛说能够出三界，不可能的事情是没有可能的。所以说你就是吃素，你也要用火去煮，何况你还要去杀，你何况吃素都要去煮一煮，那么也就是告诉我们更不要吃众生肉了。所以从这一段我们可以看到，杀盗淫妄酒就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真正的原因。欲界的所有的众生都是用淫欲来维持他的生生世世子子孙孙的性命，这是欲界的众生叫做正性，他们叫做正性。所以永远断掉五心，永远不吃众生肉，那么这个生死的注因把它断掉了，那么进而呢，你真正的延迟所有的境界，那么你就灭了生死的原因了，生死的种子就灭掉了嘛。所以身不犯，心也不起，就叫永断，永远断掉。那么为什么说不饮酒？我刚刚已经说了，酒可以乱性。那么在佛的时候呢，有一位比丘，这位比丘呢已经证到了四果阿罗汉，他也能够降毒龙了，毒龙也不能够伤害他了。你要知道，如果我们贪嗔痴断得干干净净， 断的清，通通断的一连那个气味都没有了。佛说世间上的任何有毒的东西都害不了你，通通害不了你的，你都可以降服它。就像阿舍世王用酒把一条大象给灌醉了，那么灌醉了，那么把它从院子里放出去要来害佛，佛手指一伸，他就乖乖的就静下来，就伏在地下。佛说这是因为佛在佛性当中，佛性当中是因为佛的戒定慧圆满究竟的，才有这个力量。这是告诉我们，你要把所有的恶、所有的灾难要除掉，你要有戒定慧的力量，戒定慧它就有力。否则的话，你所有的恶事来了，你挡不住的。你怎么挡？你用戒定慧的力量可以挡。况且前面跟我们说了，还有护法龙天呢，来帮你忙嘛。那么那位比丘证到了四果，他可以降毒龙，但是因为天气太热了，他去讨水喝。那么施者都没有水，就拿酒给他代替，他一口就喝掉了。那么回到了这个金色，就是佛的金色，就醉了，醉了呢就倒在地下，这么翻胃，吐出来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。那么苍蝇呢，吐出来东西是不是有苍蝇呢？苍蝇就到处都是苍蝇。佛就问其他比丘说，你们认识这个人吗？大家说认识他呀，他是某某某某比丘啊。佛说他虽然证到了四果，他可以降服毒龙，今天喝醉了被苍蝇欺负，你说划不划得来呀？划不来。一个阿罗汉居然被苍蝇来欺负，苍蝇是最微小的东西嘛，所以你喝醉了连苍蝇都欺负你了，他来吃你所吐出来的东西嘛。只是告诉我们不要饮酒。那么饮酒的人呢，第一个五百世，你们说饮酒啊，就是一天到晚醉醺醺的糊里糊涂的也叫饮酒啊，这个神志不清的都叫饮酒，还有真正去喝酒的，第一个五百世，就是说一个一世二世就很长啊，五百世很久啊，第一个五百世就堕在咸潮地狱。咸就是一个酒字旁一个咸阳的咸，潮就是水潮的潮。那么五百世都在咸潮地狱，再来呢五百世就堕在那个废尿地狱。废就是煮沸的那个尿啊，煮沸了，煮成那个开水了，那个尿堕在那个地狱。第三个五百世就堕在是什么呢？厕所里面的虫，就是蛆。第四个五百世就堕成苍蝇，你苍蝇最喜欢舔什么？就是舔人畜的大便。所以第四个五百世就成为苍蝇，第五个五百世呢就成为一种这个吃热虫，那个蛆一样，一种很小的那种虫。所以说佛要我们不要喝酒，不要藏酒，不要到酒家，不与酒客来聊天，也不可以说因为生病而要饮药酒。有人说我生病了，我用药做药引子来做药酒，也不可以。你要知道这也是犯戒。所以说这里说不要饮酒。当观淫欲犹如毒蛇，如见怨贼，先执声闻四气八气直身不动，后行菩萨清净律仪执心不起，境界成就则于世间永无相生相杀之业。偷窃不行无相负累，异于世间不还宿债，是清净人修三摩地， 父母肉身不须天眼，自然观见十方世界，睹佛闻法，亲奉圣旨，得大神通，游十方界，宿命清净，得无艰险，是则名为第二真进修行见次。我们应该把淫欲的心当作是毒蛇，它能够让你的心乱吗？它能让你这一生呢心都乱糟糟的，淫欲之后后面的子子孙孙呢，这些子子孙孙呢让你心乱得不得了，你的心都是在这些子子孙孙上面，你怎么清净呢？尤其是这个母亲，这个心整天都在孩子身上，他一刻都不停的。那么父亲呢，他比较好了，他就算了，因为他有事业嘛，他忙着他事业，他不会在这子女身上花太多的时间。那么母亲呢，不务正业，喜欢在家带小孩，所以他的心呢就在这孩子上面不得清净的，到死他都不得清净。所以你要把淫欲当作毒蛇，如见怨贼，你就是你要知道后面让你这个心不得解脱嘛，就好像是你的贼人，你的贼人把你的法身慧命，你是修行人，把你的法身慧命就让你不能修行了。所以佛要我们先执声闻四气八气，四气就是说，就是先要执不要淫杀盗妄四种把它放弃的，彻彻底底不要去做的。八气是比丘尼戒，比丘尼戒就是再增加不单独的跟男众说话，不单独的坐在一起，也不去拍男众的肩膀，也不拉手等等的，就是说这个女众要特别注意。那么为什么这样子呢？所以佛说这个出家人出去的时候不要一个人出去，要两个人结伴出去，还要一个上座，要有一个阿舍离上座。因为你刚刚出家的时候你心不定嘛，你还是会受到外层的影响。那么如果你单独的跟这个异性聊天啊什么呢，第一个会有讥嫌戒，没有威仪，不好看，人家会说你看他们像什么样子啊，所以会人家会说东说西的，为了避免别人造业，所以你自己要知道自己的身份，直身不动。所以你把戒守好，你身不动你心不动嘛，你心不动你身就不动嘛。后行菩萨清净律仪，执心不起。所以你刚开始的时候你定力不够，所以你就强迫你自己身不要动，等到后来你能够控制你的身，你的心不要动，执心不起。菩萨的清净律仪就是佛所说的一切都是菩萨要做的。那么心执心，心念不要起，念不要起，想音不要起，妄想不要起，进就境界成就。所以你直接严谨了之后，那么你在世界上就永无相生相杀之业。相生为什么相生？因为断了淫欲嘛，不生因缘的。我们现在有因缘呢，跟别人有因缘呢，互相欠的，要还债嘛，讨债还债。那么你没有淫欲的，你在世界上你就没有这个因缘呢。我们这一班的有一位同修道友吗？他不就是单身的吗？他走了之后有没有牵挂？没什么牵挂了吧，那后面没有人嘛，是不是？他是单身的嘛，他走了，他自己走了就走了，他一个人吃饱他就吃饱了，他一个人走了就走了，他后面有没有牵挂？有没有后面跟着他哭的哭哭啼啼的？有没有一天呢在嘀嘀咕咕来练的？没有嘛。他如果今天他有七个八个的，是不是他走也不安心呢？那现在没有了嘛，他走了清清爽爽的嘛，是不是？所以永无相生，如果你直接严谨的话，相生就是互相有因缘，你就没有了。相杀，你不吃人肉，你不吃众生的肉，告诉各位，你吃人家的肉一口你要还的，我一直这么说的，你要还的，天下没这么好事，你吃人家肉不要还的。所以呢相杀，等到因缘成熟到什么时候呢？ 你也要被人家吃的，叫做香砂的叶就没有了，因为你不吃众生肉，那么跟众生没有淫欲的这个因缘，那么你干干净净的，你就没有这些业。偷窃不行，无香负累。假如我们没有偷窃，偷窃是怎么样？偷听也算偷窃啊，偷听的，偷看也是叫偷窃啊，偷吃也是叫偷窃啊。你不要说没人在我偷吃一口吧，我到佛桌上拿个东西吃，妈妈不在我偷吃吧，这都是叫偷啊。所以偷窃不行，没有偷戒，无香负累。为什么负香负累呢？你偷了东西，那一定是别人有欠的少，欠的东西就少了嘛。那么你的心上面就有偷偷摸摸这个影子在，就有偷偷摸摸这个种子在，所以你也要来还的。你偷人家什么东西，你到某一生你要还给人家的。所以都没有这些，那么两不欠。世间上的任何人你都不欠，世间上任何一个众生你都不欠他。依于世间不还宿债，所以你不必再到世间上来还你过去你所欠人家的债。宿就是过去你所欠人家的债。是清净人修三摩地，那么你这样子身心清净的，你修三摩地修正定，虽然你有父母所生的这个肉身啊，你不续天眼，你肉身你就可以看到十方世界，你就可以看到无量的十方世界，你也可以听到佛说法。所以我说常常说，明明佛在你面前你都没看到，你说没有看到啊，所以你没有听祖师说吗？有眼不见舍罗身，有耳不闻圆顿教。明明佛还在说法我们也没听见，明明佛在你前面你也没看见，我们就是这样子。有个耳朵是假的，是听是非的，有个眼睛是假的，要看人家的，所以你都当然见不到佛嘛，因为我们所做的跟佛所做的不一样，你见不到。所以你如果这样子呢，你肉身你就可以见到佛了。那么有的人天天可以见到佛呢，佛还跟他讲法呢，那为什么我们不行别人行呢？你就问你自己啊，你过去生生世世不修正，你今生也遇不到佛呢？所以亲奉圣旨，得大神通游十方界，宿命清净，得无艰险，你就不会堕到三恶道去了嘛，也就不会说你所愿的你所期待的都不会实现。我们现在所期待的都不会实现，因为我们都在贪嗔痴上，所以都不会实现。是则名为第二增进修行见次，是第二个修行，就是要从第一个开始，然后增进到第二个。那么这个直身不动就是身口七支，身三口四意六七。那么身三口四不动就叫做直身不动，身三身不搭杀道淫，口不妄言，其余两舌二口，身口七支不动就是身不动。那么接受了菩萨的清净律仪呢，就是一根不起来了，就是六识七识不起，叫做直心不动。直心不动是大乘戒，那么我们要从小乘戒开始。小乘是说我们身先不做，大乘呢是身已经不做了，他彻底身不做了，他心也不起，这是大乘戒。那么我们修戒的时候要从小乘开始，你不要认为你是大乘，你要先是不做，不做了之后要心再来断掉。好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